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无人机疑似被胡塞武装飞弹击中，坠落也门外海。布林肯首度访问巴西，将会出席 G20 外长会议。五角大楼说，中国正注视美国国会对外援助拨款。抖音被控怂恿青少年地铁冲浪致死。两名中国人用假货讹骗5000部 iPhone 在美国被判罪。16万受匿食广告误导的美国人将可获得赔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显然是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飞弹击中，坠落在也门外海。法新社报道，咁系近几个月嚟美军第二次喺也门附近失去可用于监视同打击嘅 MQ-9。美国官员去年证实仲有一架 MQ-9 被胡塞武装击落。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向记者表示，2月19号一架美国 MQ-9 喺红海也门胡塞武装嘅控制区被击落或者坠落。辛格话，初步迹象显示它是被胡塞武装以地对空飞弹击落。胡塞武装同一日亦都锁定两艘美国商船攻击当地商船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前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巴西总统卢拉会面，双方就美国巴西工人权利伙伴关系、清洁能源的转型合作以及纪念两国建交200周年等议题进行讨论。21号和22号布林肯将会出席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20国集团 G20 外长峰会，预计将会和各国国防部长讨论如何加强和平和稳定，促进社会包容，应付气候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海地人民等议题。 G20 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布林肯还将会到访阿根廷，和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会面，讨论双边和全球问题。同巴西总统卢拉不同，米莱有意愿将阿根廷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并且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国会参议院上星期二以70-29通过了总额为95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一男子方案。有几十名共和党参议员企咗喺多数党民主党嘅一边，支持呢个议案，但系喺众议院占多席位嘅共和党人将呢一项对外援助法案同推动加强美墨边界安全嘅议题绑喺一齐。喺国防部星期二嘅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需要国会持续嘅经费支持，维护美国喺印太地区目前有嘅强大军事部署，并且继续注视中国喺嗰度嘅行动。他说，没错，中国正在看紧，世界很多国家都正在看紧，因此我们需要国会行使它的职责，我们需要这一笔追加款项，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承诺，同时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作战。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要到下星期中才复会，并且需要立即处理紧迫的政府拨款法案，才能够避免政府因为经费用完而瘫痪。一名曼克顿青少年去年在地铁冲浪的时候被列车剪臂，他的妈妈星期二在诉讼声称海外抖音 TikTok 和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怂恿他的仔好像其他细路学习做出跳上地铁车尾跟随地铁穿越隧道这样的致命举动。这位名叫纳扎里奥的妈妈在他15岁的仔扎克里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向曼克顿纽约州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和 MTA 赔偿。该诉讼还要求法院迫使科技公司改变他的危险推荐技术，该技术会怂恿其他寻求刺激的人介入致命行动。科技公司一直声称他们对于客户发放的内容拥有法律保护，但是该青少年的母亲纳扎里奥的诉讼目的是要求 TikTok 和 Instagram 根据州法律禁止产品设计有不合理的危险。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 两名中国籍的男子策划了一宗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企图由苹果公司骗取超过5000部 iPhone。 根据法庭文件和庭审的证据，都居住在马里兰州译音孙浩天和薛鹏飞的中国公民，他们将伪造的 iPhone 送去维修，成功骗取苹果用真的 iPhone 进行更换。司法部表示，由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期间，他们向苹果提交了超过5000部伪造的 iPhone，意图令苹果公司造成超过300万美元的损失，最终他们在2019年12月被当局逮捕。联邦陪审团判定孙浩天和薛鹏飞犯下邮件欺骗和共谋邮件欺骗罪，他们将会在6月21日被判刑，每人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星期二表示，将近16万美国人因为受到匿食的广告误导而有资格获得赔偿。该连锁店宣传一只眼的手术价格只是300美元，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消费者并没有条件获得这个价格。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 LCA Vision 公司以 LASIK Plus 和 Jove MediCenter 的名义开展业务。去年1月，联邦贸易委员会责令 LCA Vision 支付125万美元赔偿那些以为只是需要不用300美元就能够做矫正视力手术的上当受骗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接近16万消费者发出通知，只要他们到 LASIK Plus 或者 Jove MediCenter 机构进行了 LASIK 咨询，但是就发现自己不符合这个价格条件，就有资格获得赔偿。消费者可以登入 www.ftc.gov/LASIK 在网上提交索偿申请，提出索偿的截止日期是2024年5月20号。
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政府今个礼拜将派遣特使前往中东商议推进人质协议，并敦促以色列针对拉法攻势做出保证。以色列则重申，军事施压并击败哈马斯先至是人质获释的正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负责协调中东和北非事务的特使麦格克将在明后两日分别在埃及和以色列举行会谈。在麦格克展开这一趟中东行之前，卡塔尔和埃及正是周旋一项建议，来到释放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逃走的人质，交换以色列暂时停止军事攻击加沙走廊。不过以色列已多次拒绝放过攻击拉法的呼求。柯比表示，麦格克将重申总统拜登对攻击拉法却没有保护平民措施的关切。他亦强调，麦格克将进行会谈来到研判我们是不是无法让人质协议到位。据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将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命丧狱中一事，在今个月23号宣布对俄国发动新一轮制裁，届时正好亦都是俄国侵略乌克兰满两年的前夕。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向记者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我们将在今个礼拜五宣布一套重大制裁方案，要求俄罗斯为纳瓦尼先生的遭遇负起责任。他说，这一些制裁亦都是为了因应俄罗斯在恶毒残暴的两年俄乌战争中的所有行径。柯比对于纳瓦尼之死表示，无论俄国政府决定要对全世界讲什么假话，普京总统和他的政府都明显要为纳瓦尼的死亡负责。同时，如果没有一些可信的死因调查，我们将很难相信俄罗斯人的说法。星期二，匈牙利执政党青年民主党高级官员宣布，匈牙利国会将在当地时间26号 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组织一案进行表决。目前匈牙利是最后一个还未针对瑞典加入北约进行表决的国家。在俄罗斯在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同年5月就申请加入这一个西方军事同盟。另一个北欧国家芬兰同时申请加入。尽管匈牙利原则上支持瑞典加入，但布达佩斯当局之前曾要求瑞典停止诋毁总理奥班的政府，导致表决程序延宕，因为有异议人士指责奥班政府专制独裁。星期二，青年民主党国会党团领袖柯克希斯说，国会在26号的会议上将纳入最终表决的议程，而对于瑞典王国加入北约的入会议定书，该党团将表态支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对麻疹的迅速蔓延提出一份警告，去年全球共计通报的病例超过306,000件，和2022年相比增加了 79%。 世卫麻疹及德国麻疹技术顾问克罗科罗夫特当日说，投入麻疹防治领域的医护人员都对这一个现象深感忧心。克罗科罗夫特在开罗透过视讯向日内瓦的记者说，有鉴于麻疹病例激增，我们预计2023年死亡案例亦会上升，今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同时他亦都警告，据信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在今年年底前都是爆发麻疹疫情的高风险区，估计大约会有1,420,000名儿童容易受到感染。美国空军特战司令部星期二表示，针对美军 CV-22 鱼鹰倾斜旋翼运输机在去年11月在日本南部外海坠毁一案，初步调查显示，该鱼鹰机失事之际曾发生机械故障，但更多内容仍在度持续调查，空军并未透露其他调查细节。空军特战司令部在调查状况的声明中表示，目前尚未查明造成故障的原因，当局正是进行技术测试和分析等作业，来到了解故障细节。另外声明亦都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确保机组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安全，并向受到不幸事故影响的人提供资助。而去年这一起导致机上8人殉职的事故发生之后，部署在全球的鱼鹰机亦都在去年12月开始停飞。不过根据多名美军官员透露，这一款鱼鹰机可能最快在几周内就会复飞。星期一，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总统日当日前往川普位于佛州棕榈滩的私人扎丘海湖庄园，同前总统川普举行一场会晤，并就2024年的选举周期同川普交换意见。约翰逊随后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他同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晤，我们将一起扩大这一个多数党，共同拯救美国。目前同川普共同角逐总统候选资格的还有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克利星期二重申，他目前还不会退出共和党的总统初选。克利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发表演讲时说，你们其中的一些人，或者是媒体中的一些人， 今日来到这一度是为了看我是不是会宣布退出竞选，但我没有退出，而且远非如此。他表示，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后，他亦都会继续竞选，直到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届时将有16个州的初选同时举行。